是您的好朋友静安。我们在前几次曾经跟您谈过了，春天正好是许多鸟儿活跃的季节，也许您在家里附近都可以看得到好多鸟在树上跳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鸟，可能我们比较少见哦。没错，那就是水鸟。有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的溪流，你可能可以看得到比较小型的水鸟在飞跃。那么在海边呢，可能你可以看到比较大型的水鸟。那这些呢，几乎都是所谓的冬候鸟。这冬候鸟呢，顾名思义，它是随着气候来迁徙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台湾最有名的冬候鸟是谁呢？是位在台湾西部沿海的黑面琵鹭。而这黑面琵鹭呢，因为大家保育的关系，那所以呢，它的数量呢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大家对它投以关注的眼光，最近呢可能似乎比较少一点了哈。过去很多人可能会哇特地去观赏哈黑面琵鹭，但是呢，因为说实在，这种大型水鸟它在海边呢真的还蛮远的，它不会让人类靠近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远远的用望远镜去看它。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小型的水鸟，你可以走得比较近，而且仔细的看着它的各种动作跟形态哦。位在台湾宜兰兰阳溪口出海口附近呢，其实就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冬候鸟。这些冬候鸟呢，顾名思义，在秋冬的时候会经过华中华南到台湾，然后稍作休息之后呢，再迁徙到菲律宾群岛，甚至远的会到澳洲。那等到春天的时候呢，可能二三月份又从澳洲呢开始北返，又经过了台湾到华南华中，一直到西伯利亚，那是它的繁殖地。那么在这度冬的两道行程中，他们把台湾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就有点像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总会安排好几个休息的地方，另外最重要的是要补充食物啊。就像您在环岛的时候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你一定会规划什么地方可以歇歇脚，那么哪些的餐厅，哪些吃饭的地方可以补充体力，哪些地方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当然冬候鸟最重要的就是休息跟补充体力，否则的话你想想看，一只小小的身躯能够飞行那么远的距离，还要面对大风大浪甚至各种天然的考验，这是不是一件很不太可能的任务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每年就这样子飞来飞去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冬候鸟的时候，最好对它肃立致敬，当然不一定那么严肃了。您可以看看啊，这些小小的生命其实对我们来说多少都有一点生命的启发吧。好，这些冬候鸟既然来到了台湾，当然我们对它保持了生命的尊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它点忙。为什么要帮它呢？除了我们要保育它们的生存的环境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到，由于我们现在的开发，尤其是在各种海边湿地的一些农业开发、养殖渔业的开发呢，可能对他们来说造成了一些干扰。可能我们把这些地变成了农田，变成了渔温之后，随着我们农作的作息，那他们不一定能够好好的休息，或者是吃到他们足够的食物。那这样子恐怕对他们就会造成影响了。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已经濒临绝种的这对我们来说，这又是更值得保护，不只是黑面琵鹭嘛。那么我们在今天要为您邀请到一位好朋友，这是在林务局罗东林管处服务的翁义林、翁继正，他们为这些水鸟留下了一个大餐厅哦。
那在宜兰兰阳平原的时候，我们就盘点过，我们认为这边最重要的要解决就是候鸟保育的问题。那候鸟保育是因为它在我们台湾，其实在整个东亚澳迁徙那个候鸟迁徙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兰阳平原更是重中之重。虽然兰阳平原是一直没有国际机场，可是我们认为兰阳平原在候鸟保育上它就是一个国际机场，不过那个机是 水鸟鸡啊，就是因为它其实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候鸟迁徙路线上非常重要一个节点。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所以那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就诚如主持人讲，我们不可能在划保护区，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要跟人，因为跟我们一般人的作息，跟我们一般人的生产，我们要能够相结合。所以我们在107年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是在北岸先跟新南田东米合作。那他我们都知道，水稻在南洋平原，水稻二期大概9月10月收割完就休耕了。那可是10月开始就是候鸟季了，开始就是冬候鸟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趁着它休耕的时候，我们跟他那边的农民合作，我们给他一点点生态薪水，然后来他帮我们去做水位的调控。因为其实候鸟它有很多种样态，它有的很小，对，有的很大，有的喜欢在深水域，像鸭子它喜欢深水域，但是有一些玉衡科的哈，它们大概都只有拳头一般大而已，然后它腿很短，大概只有你的手指头一根大那么长，所以它没有办法在深水，对，没有办法在深水里面活动，它必须在泥潭底。我们就在二期休耕的时候，在那个农田里面把它调整不同的水位，调控水位，让它营造出不同的水位，让可以栖息更多的鸟，甚至我们还把田埂拓宽，种了一些植被，让那个也害羞的候鸟可以躲在那里面。这样子各式各样的营造的栖地的样态。然后我们经过一年试验以后，发现说这个是可以成功的。那接着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了。我们的冬天虽然容纳透过了南洋平原的这些水田、休耕水田，我们试着来容纳这些度冬的候鸟，可是其实我们还有一批贵客，就是他们。其实候鸟在东亚澳迁徙路线上，他们是秋天的时候从西伯利亚开始往南迁，他们最南会到澳洲。那到澳洲之后，到每隔一年的那个春天，他们就开始北返。春天北返的时候，到我们南洋平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插秧了，农田已经插秧了，所以就没有地方，这些候鸟就没有地方去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把脑筋动到余温，因为我们刚好去看余温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在纪新锦州那边的余温啊，它其实养的是白虾，在他们养殖的时序上、工序上，他们刚刚好到每年的春天，他们会被把水排光，因为他们5月要开始再放新批的养殖，他们要晒池去消毒杀菌，所以他们在大概春天大概3-4月的时候就会把水池排光。然后就会等晒过一阵子以后才会来继续启动下一个工序。可是啊，大家都知道纪新锦州地势非常低洼，那它而且宜兰春季多雨了，那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管它，或过去他们在晒池，就是我晒把水排光之后我就不管了，然后就慢慢的老天爷下雨它就慢慢积水，或者是你那边地势低洼本来就很容易积水，那个泥滩地又这样子慢慢的消失了。那我们就是跟他们合作，就是我们希望那边养殖户，我们把它拉长，维持在那个大概30天的，这个候鸟春过境的时候，让它有一个时间可以去觅食栖息的空间。对，那我们也是会给付它一个生态薪水，让它来协助照养这一块栖地。我们最近呢、啊，我们的计划调查，其实那边也来了非常多的教客哈，包括有一些很多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它所公布的这种红皮书的鸟类哦，比如说大冰玉啊、红腹冰玉啊，这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越来越很稀有的这个鸟类哦。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去那边看，尤其是大冰玉。大冰玉它的国际保育等级其实是跟黑面琵鹭是一样的。那黑面琵鹭这几年其实族群量是不断的往上升，可是大冰玉过去20年来已经族群量已经下降77%了。那也就是说，以前20年前你看到100只，现在你只能看到23只，这个还在继续下降中，因为它是比较小型的一个玉衡科，所以大家都不关注它，比较不会去关注它。那我们这个计划启动以来，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渔温合作渔温已经最大量已经来了17只的这个大冰鱼，其中有一只我们还发现说它有脚上有挂竹旗啊，那个应该就是我们后来去查一下，应该是从澳洲北澳、东北澳那边释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国际大家都在注意的议题了。那 当然这种春候鸟它过境会一波一波的走，一波一波来，所以也是不是欢迎大家赶快去看，因为这个把握这一个月啦，因为我们这个应该创造出来的这个时机是非常难得，因为刚刚好这一阵子旁边的水池也刚好在放干，也配合在放干，所以也许可以吸引到很多稀奇古怪的鸟，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去来这边地方赏鸟。
你会不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哎，我们在它南返，也就是经过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秋天、冬天，而宜兰地区呢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稻作呢是一年一获，也就是只有一期稻作。那么在第二期，也就是秋冬的时候呢，他们是将农田稍微蓄水，做一些农田的保养、地力的养护，所以南洋地区的米是非常好吃的，因为他们的地力能够得以保存，养分得以保存，那么甚至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些友善大地的一些耕作。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说土地健康，这些米是不是就很健康呢？大家不妨可以想想看啊。那我们在消费者做聪明选择的时候，您应该知道，哎，选择哪里的米是最健康的吧？好，这个米的部分呢先放一边，但是呢由于这种农作的特性呢，所以罗东林管处他们就想到，哇，可以啊，我们可以去跟农民来商量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包括蓄水或者是一些农作整理的这种内容，尤其是水呢不能放太多。就像刚才翁继正他说的，你这个水必须要适合比较小型的水鸟，像各种冰玉啊、横类的，它们其实只有拳头那么大小呢，那么腿没有那么长啊，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像白鹭鸶哈，腿那么长可以在田间涉水，所以呢，为了它们的需求，我们要有一些比较浅的，甚至有一些泥滩地可以让它找找食物。那么这种贴心的举动，除了农民之外，那么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渔温的养殖主养殖业者呢，他们也加入了，尤其就像刚才讲的，在济新社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养殖主呢，他们很喜欢哦，因为这些的鸟类飞到他们的渔温里面，他们除了自己可以学习如何辨认或者是观察以外，还有更多的赏鸟人士喜欢来，那么对他们的当地的经济当然也会有帮助嘛。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生活多宝格跟您谈的就是人们好心留下了一个水鸟的大餐厅，您听了觉得怎么样呢？也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留一块地或者是保留一点自然，我们让这些的水鸟，让这些的生物就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您是不是想想，在家里附近的草皮，当你想要开辟成停车场的时候，您可不可以三思一下呢？也许留一块净土，或者是留一片杂木林，或者是灌木，也许你平时的维护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这些地方真的就可以养活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呢。各位朋友，生活多宝格，我们下次空中再会。